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哦，下凡哥，
最近有一个跟我一样都在社服团体工作的朋友，他在聚餐的时候跟我分享一件让他觉得很心寒的事情。有一天他的主管让他去从服务过的弱势族群当中找一个身心障碍者来做 part time 的工作人员。他就觉得诶，可能是想要提供弱势族群
一个工作机会、
工作保障啊，他觉得很好。他立刻就想到诶，有一个单亲妈妈，她领有轻度智能障碍手册、
身心障碍手册，
因为智力状况还有他要独立照顾小孩，所以他很难有比较
好
的工作机会。他就立刻邀请这个单亲妈妈来社服做有点像打杂行政人员、
清洁或整理啦，
是虽然他的手脚不利落、不勤快，但是也是很认真啦。不管大家交代什么，他就会好好的把它做完。
可以持续的做。
但是才工作不到一个月，这个朋友说他的主管忽然要求他把单亲妈妈 fire 掉、请他不用再来了。跟主管沟通了几下之后，他就赫然发现、原来主管根本就不是想要让弱势族群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原来只是因为政府来查你们组织人数已经超过多少人了，但是聘用身心障碍的人数不足，
对，有个身心障碍聘用比例，
快要被罚钱的最后期限，他才赶快找一个
先撑过一个月
身心障碍手册的人，而且还只给他一个 part time 工作，然后评鉴过了、没事了，
就结束
了，立刻就把他 fire 掉。
哎呦，真糟糕，真是。
所以这个在社服团体工作的朋友，他就觉得很寒心。主管，你是创办人，一心要来服务弱势族群的，结果你在一件这么小的事情上面显出的只是你在利用他们。
可能为了服务很多人，结果呢在内部的制度上有一些其实失去他原本创立的精神，这有时候是很大的内伤，会让你自己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机构不信任，其实这才是危险的。有些时候做这个决策，如果你真的很困难，不如一开始就讲得很白，我真的没有办法聘用太久，但我可以提供多久的时间，这其实都相对的好，我不敢说那样就 OK 了，但至少相对的好，因为你很诚恳的面对那个实际的状况，人家还会觉得你是老实的做这件事情。但如果用这种比较诡诈的方式，好像用完就丢的模式，那反而真的显出你只是为了使这个机构持续，而不是为了这个机构真正服务的精神存在，这是非常可惜的。
原本给一个弱势族群单亲妈妈有一份工作，这是一件美善的事情，
是美善的事。
但是等到知情人发现你的动机原来是这样的时候，这件事情忽然间就变成一件丑恶的事情。
对，本来弄得好是一个好的广告，可是用得不好呢，就是把你原来的好形象也会跟着一起砸掉。
江江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一场招来祸患的人口普查。
是，
人口普查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下令人口普查的人动机不正，最后造成了万人死亡，
非常可惜。
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还有历代志上的第21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晚年时有一次吩咐元帅约押走遍全以色列各支派各宗族去盘点全国老百姓到底有多少人，
是
听起来是很合理的行政作业，他都统计以色列这么久了，做个户口普查
好像也是合理的，
全国人口理所当然啊，
是
但约押的反应是很不情愿，他说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使百姓的数目增加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要做这事呢？大卫王没有说他何必要这么做，但约押好像已经侦测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吗？
约押他算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你要去做所谓的人口普查，里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可能就是为了显扬，表示我做得多好，百姓的增长啊，状况我是不是做得很棒？不要忘记，光是这一个普查，就要劳动多少的人力去完成它。或者我准备要进行一个大工程，或者准备有一场战争， 所以我开始清点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户口普查要耗用很多的军官，这是约押不情愿的原因吗？你要动用我手下太多人了，我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觉得不光是军官，可能有一般的所谓的领袖啊，或者是民间，很多事情要停下来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民怨。所以他讲了上帝的名义来提醒大卫，我觉得也是让大卫想一想，既然人民是上帝给你的，你要不要去祷告看看，是不是该在这个时候做，我们到底做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呢？
圣经其实有两处描写到大卫晚年的这场人口普查行动，但是针对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有不同的形容。一个地方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对，
另外一个地方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起大卫数点以色列人。到底这场人口普查起心动念是源自于上帝激动他，还是撒旦激动他？
至少有一个可以肯定，这件事一定在上帝的容许之下，可能让恶者在他的心里面做工，让他可以去做这一件事可能会得罪上帝的事情。古代的文字描述写的人本身他能够理解的范围大概不多，但不可否认上帝一定容许这个事情发生，这可能甚至跟当时百姓当中发生的一些恶事也有关系。
那什么意思？
百姓当中可能有做一些上帝并不喜悦的事情，加上大卫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出现心高气傲的状态，那我就让魔鬼去吸引你去做一件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在那个时间点上，你的心里面开始有一点偏了，既然偏了，那我的圣灵的工作就离开你。魔鬼得到上帝的容许是你可以去讲几句话，所以那你为什么不趁你在这个王最后的时间点看看你到底做多少的好事吗？试试看去清点一下，你看百姓在你的带领之下成长了多少呢？他的模式不是逼你去做，而是说你要不要做看看。
是不是很多有名望的人物在晚年会忽然间想要写个回忆录来记载一下攻击，也很有可能出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
有可能，因为有时候自己会想，我这一生到底完成了哪些事情。那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旁边会怂恿说，诶，我觉得你这么有名，我帮你写个回忆录要不要？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会用这方法写传记，
出版社会派写手帮你写哦。
是的，而且会主动去跟你说，我们帮你们写，你真的太厉害，你好伟大，我们再帮你写一本书吧，你不用动手，你讲就好，我们帮你来记录。那我觉得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出现在大卫的身边。这个你可以说，第一个上帝激动了大卫，第二个你可以说魔鬼掺了一脚，他就开始来怂恿他身边的人。大卫王，你真的应该了解一下你的国家现在多么的繁荣啊。
虽然约押元帅不太情愿，但大卫王非常坚持，
是
他和军官们就只好开始分头去作业了，要跑全以色列各支派各宗族，来来回回总共花了9个月又20天，终于盘点完毕回到以色列。约押报告说，犹大支派拿刀的勇士有50万人，其他各支派以色列人拿刀的勇士总共有80万人。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记载的人数跟这里是有出入的，不太一样。
对，
但不管怎么样，两边记载的都只有拿刀的勇士人数，而不是男女老幼全国人口人数。
对，它的最大的用处应该是为了军事，到底有多少军队可以动用，
盘算他如果发动战争有没有胜算，先来算一下我全国有多少可动员的军力。
甚至也可以说比较一下，从我刚开始统治到现在，你看可以拿刀拿枪的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圣经说约押没有算利未人和便雅悯人，
是
因为他厌恶王的这命令。
是
可以理解，略过利未人是当然的，他们就是全职的神职人员。为什么会略过了便雅悯呢？
有点像阳奉阴违的执行方式，表示他没有做一个彻底，
做个半吊子。
对，就是我做了嘛，然后但是没有做完，我还差一点点，那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了。
刚好数到便雅悯支派还没数完，算了，我已经花了9个月了，
是
最后这个我不数了。
是是是，对，我不想花那么多力气了，跳过了或者交差了。对军人来说，做这么繁琐的东西是不是一件很无聊的行政作业，也可能造成他的厌恶。
接下来针对这场人口普查，圣经说这件事在上帝眼中看为恶，上帝就降灾给以色列。大卫王直到这时才忽然间意识到自己数点百姓的动机其实是不正确的，自责不已，向上帝祷告说，我做这事大大有罪了，耶和华啊，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做的非常愚昧。大卫忽然间意识到自己最愚昧的一点是
他越过了上帝去做这件事情。你以为那么多吗？我一天就可以把你取走这么多的生命， 其实也在点醒大胃王，生命的起头跟数量那都是上帝给的，他根本不需要在上面有担心，那是上帝的百姓。如果你要数点他，你是不是先看上帝的心说，这些百姓的多与寡不是你来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上帝说该算的时候你就去算，那一定有算他的目的。大卫在这时候自己想算，就说我来算算看我的百姓，不，那是上帝的百姓。
像人口普查这种听起来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
有的时候下指令的人自己也会用来说服自己，
是
我
理所当然可以做
了，我已经统治这么久了，我当然应该要这样做，甚至会以此来说服身边的人，让大家都觉得好，我们来帮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就是会因为这种理所当然连自己都骗过了，又怎么样去察觉其实我的起心动念不讨上帝喜悦呢？我自己骗我自己说，我做这件事情合情合理。
对对对，合情合理。
但其实我心里面微小的动机，其实是我想要感觉我好棒。
当很多人在跟你讲说这件事可能不能做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难道我不能这样做吗？
对啊、
我的位置难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小心了。表示你已经用了一个最不理性的模式，是凭我的位置我想要做这件事难道不能做吗？你们到底是哪一根觉得我的权柄不能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他们所陈述的不做的理由我完全没有办法回应，我只好告诉说不管，我说要做就是得做，难道我没有权利下这个命令吗？
上帝其实常常借着我们周遭的人来勒住我们，
是就是一种提醒。你就会发现当那个想法出来说，如果你停下，好，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想一想，你去祷告一下，稍微停一下，会给自己一个比较整理的过程，理解说我想过了，我不得不然，我必须要做，所以请大家帮助我，跟不管，难道我都不能够这样去做吗？那好吧，那你这样去做就去做，把一些人的对你的声音就封起来，因为你都这句话讲出来了，表示我们就去做就对了，后果你自己想办法。
说穿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渴望被肯定，
是
被鼓励，我们都想要感觉良好，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很棒，
我做的不错，这样子。
但是当我们做到了一个某种高位的时候，就变成高处不胜寒，已经没有比你大的人会来跟你拍拍手说哦，你做得好，做得棒，因为你不是小朋友了。
对，
这种时候人可能就会有一种凄凉吗？有一种孤单。我想要do something 来让我 feel better。
其实我觉得会，
上帝会满足我们这种需求吗？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回到一个观念里面去，就是我不是最大的，在人的机构，在人的法律上来看，你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了。对不起，你不是，不是，你是上帝委托你来做这个机构的事情的，所以你必须保持那个谦卑的心，明白这一个机构在上帝眼中应该做什么样子。我不能用我认为的管理方法来做，我不能认为这个公司的成跟败就是我的攻击，我是问我有没有按照上帝心意去带领这个公司或我的员工，这件事情才是关键。如果我能够用这个方法去带，即便我没有经营的比别人更好，没有比别人占有更大的市场，我都做对了，
我也会感受到满足，
而且这个满足更扎实，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不是在跟别人在比我有没有达到你的业绩，我有没有像你们做到那么好，没有，我是在想我有没有达到上帝的心意，这件事情这个跟别人没得比。从人的眼光会盯着你有没有做到那个成就，但我的眼光盯在上帝这样做合宜吗？我是不是按照你的心意去经营公司，在我经营的过程当中，我的员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做的事情，这样就够了，剩下会有多大的市场那是上帝给我预备的，才不会掉进跟世人在比较谁的比较成功，谁的比较失败。
如果我一直给自己要求是我要做到别人眼中的丰功伟业，
是，
那么我就会做出越来越夸张的事情，越来越显摆的事情，一直想要填满我里面好像还没有达标的那种焦虑感。
对，永远在做遮掩失败放大成功的习惯。
但如果我们提醒自己的是，我的一生我有没有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
是，
我们真正追求肯定的对象，那个目标是上帝的时候，
对，
上帝的平安反而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嗯，
无论我们有做到还是没做到，我们都会是心安理得的。
没有，
当我没有做到的时候，上帝绝对不会像一般人批评你，看看你都已经几岁了，你还没有做到我叫你做的事情。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而有做到了，上帝也会用他的喜悦和平安来充满他的仆人，使他的仆人知道，谢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你使我能够合乎你的心意。
对，包括大卫他们在统治的过程，如果统一了整个以色列，就表示他做了成功的事情的话， 那上帝的眼中应该会包容他所有做的错事，但不是，上帝一件论一件，你做得好的做不好的他不会放过，过程当中都是希望让他越来越成为一个以上帝的心意为他心意的人。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多么糟糕了。既然他向上帝忏悔，上帝就派了先知加德来对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列出三样灾祸给你，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哦，这个
都是很难的选择，
这个菜单很不好选，不管选择哪一个都是灾祸。
对，
上帝怎么会让人自己选择你要怎么样被处罚？
我觉得在这里面也去看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真的认错了吧？你愿意面对你的错误吗？看一看你的心是不是重新再调回以上帝为优先的那个角度。
这三样灾祸分别是：一，长达三年的饥荒；
是
二，被敌军追杀三个月；
嗯哼，
三，上帝降下三天的瘟疫，全以色列都有人命伤亡。
是
这三样灾祸，通通都会造成人命死亡，
都很精彩。
上帝为什么选择这三样啊？当初起心动念的错误，就是上帝允许的啊。
上帝的允许会比较讲说，它就是一种任凭，好吧？那你做决定。你既然不把我当上帝，那你做决定，后果自己负责。
大卫王都已经忏悔了，他真的意识到自己起心动念多么糟糕了，还要受罚吗？而且那就是他一个人的错啊。
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承认，他代表一个群体，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一个负责的一个对象，他的损伤，他的错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百姓都会知道这是大卫王你做的决定，害我们遭殃。再一次强调，你要在百姓面前做一个好人，还是愿意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忠诚的人？虽然看起来你要损失，你要面对处罚。另外就是说，因为他代表以色列百姓，他本来做的决定就是会影响所有的人民，他要理解那个痛苦。如果不理解他的一个错误带来的严重性的话，那就会一直往下走。
受灾的老百姓会不会因此而怨恨大卫王，然后变成另外一波叛乱的势力呢？
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所以对于大卫来讲，你必须摆脱看过去扫罗的角度，我为了要百姓喜欢我，所以不愿意去面对我跟上帝关系的问题。但在这里面，他只要选任何一个灾祸，他都必须面对百姓可能的不信任，但是他很明确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人到一个位置之后的挣扎就在这个上面来看，你要人的名还是要上帝的。
任何一个灾祸都等于是昭告全国，我如何得罪上帝。
是，没错，
真的是一个做王的人很大的心智挑战。
对，过去讲到数千祭、数罪祭，你们会发现国家所要献上的祭物跟个人献上的祭物其实不一样，个人犯的错我还跑去那边献祭，哦，原来是你犯错的，好，原来是你弄出问题来。一个是昭告人说我犯了错，第二个也透过这个献祭的过程告诉大家说上帝已经赦免了，所以请你们也让我可以平静的过去吧。
大卫不选择，他对先知加德说，我很为难，
是
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是，就是特别是那个国家遭难的部分，战乱的部分他放掉了，原因是因为这是人打仗的话，那个下手会超过他们该做的。以后会提到他们国家被灭的时候，巴比伦啊什么来打，虽然说你们做了，但是你们做过头了。
意思是大卫王选择天灾胜过选择人祸。
对，我不要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上帝你给我的处罚我都接受，但是希望是在你的处罚的范围里面，不是让人来代替你处罚我。
于是上帝选择降下三天的瘟疫，就是刚刚灾祸菜单的第三样。
是，
三天还没有到，全以色列就已经死了70,000人。
嗯，
这是非常严重的瘟疫。
是，
这真的有比战乱轻微吗？
哦，战乱的话就不是几天打完了就结束，它有很多后续的问题。战争上面杀起人来，那个更不留情。战争最怕是没有办法控制范围。
当上帝派出的天使要伸手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段描写让我们发现，原来瘟疫是从偏乡开始慢慢向京城集中的。
是，
圣经说耶和华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就对那在百姓中施行毁灭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
是，
当时天使正来到了耶布斯人亚劳拿，或者亚劳拿也住阿尔南， 的合唱、
嗯、是、嗯、
据说亚劳拿跟阿尔拿好像是一对兄弟，
嗯，这部分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但是有一些说法是这样子。
所以圣经两处记载、嗯、一个是说亚劳拿的合唱，另外一个是说阿尔南的合唱。
是，就好像他们就是兄弟的一个产业在那边，所以有时候用这个人的名字提，有时候用那个人的名字提。
天使刚刚好来到那块禾场上、
嗯、是
大卫竟然也看见了，
是、嗯、
那个天使手拿着刀伸在耶路撒冷城上方，
嗯哼，
大卫和长老们赶紧披上麻布脸伏于地，
是、嗯、
大卫就哀求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是我犯了罪行了大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嗯、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降瘟疫给你的百姓。
是，
真的是一位心怀百姓的好君王。
嗯，他宁可他自己受苦，他也不应让他所管理的对象受苦，所以他站出来。我觉得这一点也让上帝看在眼里了。
很久以前、嗯、他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还在襁褓时期就过世了，当时候我们曾经说、
嗯、
其实上帝惩罚是收回他儿子的性命，
是
会远比罚在大卫身上更让他心痛，
是感觉到痛苦，然后 也会一直记在心上。
现在大卫也对于百姓被他连累感到非常的痛苦。
对，
天使就要先知加德去告诉他说，在耶布斯人亚劳拿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嗯、大卫就赶快朝禾场过去。
嗯，
禾场主人原本正在跟儿子们一起打麦子，他们也看见了天使，
是
四个儿子就跑去躲起来。
嗯，
而爸爸则迎接大卫王的到来，一听大卫王开口说要买下他的禾场筑坛献祭，
嗯，
向上帝献祭，
嗯，
他立刻说，陛下你拿去吧，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里有牛可以做烧化祭，又有打麦板可以当柴烧、
嗯、
还有麦子可以做素祭、
嗯、
这些我通通都给你。
是、嗯、
可是大卫王不愿意、
嗯、哼，
他说他不要用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上帝、
嗯、哼，
这也是一种诚意，不要借花献佛。
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清楚，大卫知道这是我要献的，这是我当献的，我怎么可以去好像便宜行事，这一点都没有表达他真正的诚意。上帝也都知道他是真心要做这件事情，他就不能假借这种人情来处理，所以他愿意付上代价，也让上帝知道他的诚心。
你觉得这个禾场主人也是一个敬奉上帝的人吗？
我相信是，大部分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时期来讲还是对上帝是以他们自己的神，这是没有问题，不管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神明的观念，以这个上帝为他们神。所以当他知道大卫王要献祭给上帝，对他来讲也是他的荣耀，用他的禾场能够建这一座祭坛，而且王亲自来献祭，某个程度上，哇，这是我们家的光荣，这是我们家可以被纪念的一件事，所以他才愿意说我这些都给你，因为是王要献祭，他没有什么话好讲。
那一天大卫就筑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
嗯、是、嗯、
上帝降下火来在祭坛上烧掉了所有的祭物，
是
代表悦纳大卫的献祭、
嗯、哼，
耶和华垂听了为那地的祈求，瘟疫就在以色列中停止了、
嗯、哼，
从上帝怜悯制止了灭绝天使，再到告诉大卫你可以怎么做来止息这场灾难、
嗯、
整段过程故事是在让我们明白上帝的什么呢？
嗯，我觉得你看到当我们领悟到了那个上帝的惩罚的力量的时候，可能就像大卫一样，突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只能求上帝再多一点点怜悯，说还有上帝的公义一定会施行，但他的怜悯也会在，当人明白了公义的路线的时候，上帝的手就会在那里停住了。我觉得这我们要去理清，就上帝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老好人，他的怜悯会用在对自己的生命感到真正绝望的人，感到真正痛苦需要怜悯的人身上，他就会显明出来，因为这些人明白上帝的公义是不可避免，而且是真真实实的，也承认了那个公义的线。就好像如果你真的知道是罪，你才会需要怜悯，你才会需要饶恕。如果你根本不相信你有罪，那你真的也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饶恕。这一切对啊，根本没有啊，我干嘛要去面对？如果开始你知道上帝的那条界限的时候，发现自己生命的软弱的时候，才会真诚的说，主我错了，求你饶恕我。那时候的饶恕才会开始发动。
老百姓会因为这场瘟疫而学会更加的 敬畏信靠上帝吗？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无辜受累的一群。
我想在他们当中一定会，因为也是帮助他们认识离境，他们在信仰里面很重要，这个上帝的能力超过他们手中所看到的任何其他的神明。节目有说过，会不会有一群的百姓真的得罪了上帝，他们可能去崇拜了其他的神明，在这个时期里面是有的。那是不是也在当发现说，他们再去求告其他的神明也都拦阻不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会明白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他如果说要惩罚，除了向他祈求，没有别的神明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圣经最后面有一小段附录说明，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当时都在基遍的丘坛，
是
只是大卫不能前去求问上帝，
嗯，
因为他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这一段附录说明写在瘟疫灾难结束之后，
嗯，是，
是想要跟读者说明什么意思呢？
大卫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好不够，所以他会自己会惧怕，会去躲避上帝。可是在这过程当中的躲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反倒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他开了一条新的路，不用再担心你不能够去那边，我来到你面前，这是上帝主动的去透过天使来向他显明。不然的话，这件事情再继续的往回去，就更多的要面对那个惩罚的问题了。
原本他应该是要照节期前去基遍向上帝献祭的吗？
就是按照时间他都应该去，他甚至是国家的代表，百姓的代表，可以这样讲。所以他本来在参加这种祭典，他一定应该是要在其中的，可能因为这样他反而不敢去，不敢去的结果反而造成他就躲避上帝的面。
在禾场上除坛献祭是否这一场严重的瘟疫，
嗯，
而这段说明是说因为这场瘟疫在那之后，
嗯，
大卫王都不敢照节期去基遍献祭了。
嗯，可以说在提醒你，也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完整不够好，所以他也觉得那献祭当中他没有这个资格，
就让立位人让祭司来做这些献祭的事，
祭
他不要在所谓献祭的事上轻举妄动了。
对，没有错，比如说可能会犯错，也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其实也在提醒，就是这个对上帝的敬畏这件事情，他并不会因为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好了，我们就可以减少一点点敬畏，其实不是，反而提醒我们更要小心。大卫晚年的这件事情可能也让他刺激到说，我一下僭越了某些事情，我赶快退回来，我应该退到那敬畏上帝的方式，也许他不是最好的方法，但他也在以色列百姓里面成名了一件事，如果你不够圣洁，如果你没有真的是这么专心依靠耶和华得罪上帝的，你连看连王都不敢轻易到上帝的面前来。
做君王的责任比做祭司还要大耶，我们很久以前就看过摩西的两个儿子，
嗯，
祭司犯错私自献上燔祸，死的是他们两位，
是没错，
但是大卫王犯错死的竟然是全国老百姓70,000人，
是在那个时代他就整个属于百姓的代名词或集合体在他身上，所以他的问题一定是影响全国百姓，这也显示他的责任的重大。
今天透过这场数人头最后竟然丢掉70,000人命的灾祸，
是，嗯，
提醒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许多小事的起心动念上，特别是那些好像合情合理的小事上面，
嗯嗯嗯，
都在提醒我们要信靠上帝胜过信靠一切傲人的成就啊，
是，嗯，
信靠一切别人眼中漂亮的成绩单，
没错，而且越有权柄越要小心。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要进入大卫非常老年时的状态了，
是，
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